翟仿潮暗藏盘算，美记者认罪揭中共渗透，议员访台遭中共禁入，纽西兰将直接向北京交涉，日本摆脱中共依赖，国产无人机研发全面提速，严防国安风险，芬兰驳回十四起外国人购地申请。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6月5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据《阿什尔时》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尼科夫及库什纳礼拜四前往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国家实验室，同一支技术专家团队进行磋商，该团队可能是同伊朗的核谈判中发挥作用。当前白宫正试图同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以结束冲突并启动深入的核谈判，并希望在谈判启动时能有专家随时待命。据报道，上个礼拜尼科夫同库什纳同伊朗方面就一份为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允许伊朗出售石油，以及就伊朗浓缩铀库存和未来浓缩活动的限制展开谈判。川普要求对本文进行两处修改，伊朗方面则表示将提出自己修改意见，美国正在等待伊朗方面正式回应。消息人士称，双方分歧相对较少。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要求德克兰方面同意任何最终协议都应包含一个60天限期，以完成伊朗浓缩铀稀释工作，但伊朗方面希望将该期限延长到90日。另外，双方在伊朗冻结资产释放金额及时间上亦存在分歧。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已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并采取具体落实措施后释放资金，而伊朗方面则希望部分资金能立即释放。如果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同尼科夫、库什纳会面，核专家小组将需要制定计划，包括如何处置伊朗核材料，如何进一步限制铀浓缩计划，以及如何核查其履约情况。美军印太司令部5号证实，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拦截一艘遭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拿号，并进行登船检查，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根据船只追踪数据，达维拿号为超级邮轮，最多可载运200万桶原油。2024年因涉及伊朗石油贸易遭美国制裁，美国海军自4月13号封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后，伊朗原油出口量急速下降。综合海运数据和分析师指出，伊朗5月份原油和形式油出口量已暴跌到每日不到30万桶，创低最少6年来最低水准。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五表示，在持续封锁期间，已阻止129艘试图进出入伊朗港口商船改道航行。据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方面还阻止了运载伊拉克石油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原因是这些油轮向伊朗支付过路费，伊拉克方面则否认交过此类费用。美国财政部礼拜五制出新制裁，对象是将伊朗液化石油气走私到亚洲的网络和影子银行，该网络利用阿联酋和中国的纺织公司、外国银行账户和伊朗影子船队，转移了数百万桶伊朗产液化石油气，隐瞒其来源，以逃避美国制裁。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在空军一号上发表讲话，在被问及有关伊朗和油价问题时，川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伊朗目前不具备拥有核武器条件。关于油价，他表示政府拥有多种选择。川普指出，在美国的帮助下， 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川普四号告诉记者，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能够从伊朗被掩埋的核设施中取出浓缩铀。他说他们是唯一拥有那种足够强大、能够深入山体、足够深度设备的国家，但那座山将核设施压毁了。川普接着强调，美国太空军已将非常强大的摄影机对准伊朗遭摧毁的核设施，侦察伊朗是否试图取出浓缩铀。他说，我们大约有九个这一类设备，而且都由我们掌握并运作，因此哪怕只要有人靠近那里，我们都能够知道该知道的事。他进一步称，这些被掩埋的浓缩铀对美国并不构成立即威胁，因为存放浓缩铀设施估计位于地下260到330英尺深处，而伊朗如果要取得这些物质，显然会惊动美方。川普补充，即使对训练有素的美国特种部队来讲，要取出这些浓缩铀亦将是一项复杂且耗时艰巨任务。川普四号仲提及，华府不需要先同德克兰达成协议就能够从该国取得浓缩铀，因为伊朗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行动。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反馈。
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好像是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或怎么样，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变成很轻的样子。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里边啦。台湾海巡署6月5号表示，当日上午侦测到一艘中共海警船，该船无视台湾海巡舰的警告，加速并以大角度转弯，横切强行闯入东沙岛周边限制水域，并同台方海巡舰对峙，并发生激烈延迟交锋。这个是两个礼拜以来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台湾海巡署制裁中方船只侵扰东沙限制海域，试图制造中共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亦是两岸及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海巡署强烈谴责并表示，台湾的海域主权不容挑衅。与此同时，共军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5号晚间发出新闻稿称，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在南海放飞舰载直升机，进入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空域后，又穿越台湾海峡，共军宣称是非法侵扰。荷兰此前则表示，该舰在印太地区执行航行自由的任务。据中共官媒新华社，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人发言人礼拜五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8到9号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习上次访问北韩是在2019年6月。佢今已有6年，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今年4月10号在平壤和金正恩会面。当时外界就猜测，王毅很可能是为接下来两国更高层互访打前站。有专家分析习访北韩的意图，认为佢做不到在美朝之间进行有效斡旋，反而主要是同俄罗斯争夺对北韩的影响力。但中朝一直是同床异梦。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仲义对大纪元表示，从俄乌战争、伊朗战争都可以看出， 中俄朝伊呢四国喺度互相支持，但中俄之间有竞争关系。北韩以前主要靠中共支持，而家同俄国走得更近，中共对北韩嘅影响越嚟越少。从呢个角度上，集访北韩有同普京争夺影响力嘅考虑，希望北韩唔好完全投入俄国嘅怀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西认为，习近平访北韩同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军事科技有关。北京担心平壤武器升级后更难掌控，因此可能提供更先进装备拉拢北韩。另外，韩俄间的图们江大桥仍阻挡了中国大船出图们江，这个亦是中朝的重要议题。冯崇义仲指出，北韩金家几代都在玩平衡游戏，两边攞好处，北韩靠住中共支持，但亦都不满中共控制。中共支持北韩武器、技术、粮食，但是又不想全部放开，特别是尖端军事技术，所以互相之间是同床异梦。与此同时，美国亦持续关注中共的国际渗透行动。美国司法部表示，美籍记者波肯二世过去曾替多家中共官媒工作，他被指控充当中共非法代理人，私下替中共政府办事，涉嫌搜集美国政治人物以及特定美国目标的相关情报。今年二月，波肯二世从中国返回美国时被捕，6月4号他已在法院认罪，案件预计9月1号宣判，最高可能被判10年徒刑。波肯二世自2010年长期居住在中国，他过去曾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国环球电视网、新华社等官媒任职，并以密国瑞格为笔名发表文章。根据起诉书指出，今年二月他从中国返美，是同一名想在川普政府谋职的人会面，除了向对方提供 SIM 卡外，亦开价$10,000，要求对方撰写将呈送给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报告。法庭文件指出，波肯二世至少在2019年到2026年2月间，在度同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的官员指示和控制下工作。波肯二世似乎将自己定位为中共情报人员和线人之间的中间人，并由后者向北京提供机密情报。另外，波肯二世亦向一群来自武汉的中国人出售报告，这些人寻求有关技术和司法部资料，并希望波肯二世能够找到一位专家帮他们进行网络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表示，此案表明共产党为了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削弱政治自由，会不择手段。他们亦希望这份波肯二世认罪能起到明确的警告作用。芬兰政府持续加强国家安全防护措施。5号消息，芬兰国防部一口气驳回14起外国人士购买不动产申请案，创低单次否决数量新高。申请人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及乌克兰等国。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表示，所有案件均经过逐案审查和全面评估，政府必须阻止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不动产交易。近年来，芬兰已不再只针对特定国家进行限制，而是建立常态化安全审查机制，无论申请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涉及国家疑虑，都可能遭到否决。这一次遭驳回的土地分布在芬兰多个地区，包括罗文尼米、伊马特拉及鲁特耶尔维等地，其中部分地点邻近重要军事设施或者靠近俄罗斯边境。尤其罗文尼米是芬兰空军拉普兰基地所在地，目前部署 F-18 战机，未来将逐步换装 F-35 战机，亦是北约近年北极军演的重要据点。芬兰国防部指出， 不动产可能被不法势力用来建立据点，甚至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运作能力，因此必须提高警觉。根据统计，自2030年10月以来，芬兰已最少7度公布否决名单，累计驳回超过45件外国人购地申请，数量持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遭否决案件多与俄罗斯公民有关，但近年来审查范围已逐渐扩及更多国家。芬兰国会去年更通过修法，命定俄罗斯和白罗斯公民及企业提出的不动产购买申请将一律驳回，至于其他外国买家则需接受严格的国家评估。日本政府正加速推动国产无人机发展，希望降低对中制无人机的依赖，并提升国家安全和防卫能力。在全球无人机市场长期由中共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日本正透过政策补贴和产业合作加速建立自主供应链。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新创企业 ACSL 近年积极研发军民两用无人机，其中侦察型无人机苍天已获得日本防卫省大量采购。从2023年到2025年间，防卫省向 ACSL 下定约1000架无人机，目前已交付超过600架。 ACSL 高层更透露，未来不排除开发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机，以满足现代战场需求。除了 ACSL 之外，日本企业 Teradrone 和 Prodrone 亦正积极投入防务无人机领域，原本主要应用在农业、物流及基础设施巡检的无人机产业，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重大转变，战场上大量使用无人机执行侦察、打击和自爆攻击任务，令到各国重新认识无人机的重要战略价值，亦促使日本加快相关技术研发。目前中共大疆创新科技在全球无人机市场占有率大概70%，日本政府认为过度依赖中共产品可能带来供应链和资讯安全风险，因此已制定目标，希望在2030年前建立年产80000架无人机生产体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视察无人机制造商 Progens 表示，现代战争已出现无人机结合炮弹等武器的全新作战模式，国产无人机的研发和量产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日本正加快打造自己无人机产业链，未来可成为其防卫战略的重要支柱。纽西兰四名国会议员上个月结束台湾的访问后，遭中共政府禁止入境中港澳，为期一年。纽西兰总理卢克森今日强硬表态，将亲自向北京当局提出交涉，强调议员享有会见任何人的自由。根据纽西兰国会秘书处发出的通知，这四名议员包括执政联盟的中右派议员麦克鲁、韦伊森和皮丘，以及在野党议员韦柏，他们在上个月前往台北进行为期5日访问，期间和台湾各界人士会面，讨论双边关系、民主价值等议题。中共大使馆随后通知相关议员禁止其入境。纽西兰外交部长皮德斯已指示驻北京和威灵顿的外交官员和中方讨论此事，表达严重关切，并进一步了解情况。卢克森在访问澳洲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明确表示，这些议员并不代表纽西兰政府行政部门，但他们拥有会见任何想见的人的自由。他指出，我们认为中方的反应是完全不妥的，我们将亲自向他们提出这项问题。他亦欢迎澳洲方面同样向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及北京表达关切。 但强调这个是纽西兰和中共之间的国与国问题。卢克森本人曾在2025年访中，不过这一次议员访台引发的禁令被视为中共对台湾国际空间施压的最新案例，亦考验住纽西兰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下怎样平衡对台友好和对中关系。纽西兰作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其对中政策走向备受国际瞩目。分析认为，这一次交涉结果可能影响未来纽中关系的发展方向，以及纽西兰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听完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放低手机，捽下只眼睛，是不是亦感觉有些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的经验，由于长时间在电脑上工作，我的眼睛成日都很累，后来服用了润眼保后，效果非常明显，大概吃了20到30分钟后，眼睛就有感觉了，变化得很明显，感觉眼睛润润的，很舒服，不是那么痛了，这个产品真是很好。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亦都想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的感觉呢？现在正是入手的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网站购买三樽润眼宝，即享受7折优惠，不要被干涩和酸痛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